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大家好，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那今天的节目呢比较特殊，我们邀请有三位来自于 Citadel 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节目。所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Citadel IB。 其实在今天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就是我们好像有点太严肃太紧张了啊。
应该是我们两个太紧张了。
嗯，也有可能，但是呢后面就还好。其实为什么会后面越来越好，我自己总结下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吸引我的一个项目，很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它做什么事情的呢？就是让房地产上链，让房地产代币化。上链了之后会有什么好处呢？你会获得更好的流动性，你会能够充分利用 DeFi 的可组合性，而且呢你会可以利用 DeFi 里面各种各样好玩的工具，比如说是流动性挖矿，让房地产这样的一个很干巴巴的一个内容做得更加立体，更加好玩，更加有意思。
哎，小娜，怎么可以说房地产是干巴巴的呢？其实房地产呢、哎、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向。我想很多人在币圈里面他们现在目前投资的主要方向呢都是在币圈里面的。那我想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在牛市很久了嘛，大家可能也有些人可能也已经赚了蛮多的稳定币，那他们现在可能在想 OK， 我不想要再承受币圈里面的风险，那我觉得房地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对，确实是这样子。其实今天你知道吗，跟他们聊完了之后我就在想以下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在此声明。我就在想，等到他们一月份的时候 ，IR 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其实就是你的，就是风险分散化嘛。投资不要把你的鸡蛋全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但是也是跟大家声明一下，这是一个由 Creator DAO 赞助的。一个节目虽然是由 Creator DAO 赞助，但是这个节目是我真的是也是蛮有兴趣的。
好，话不多说了，大家可能已经不想听我和 B 在这里啰嗦，那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关于 Citadel。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啊，邀请到来自 Citadel 的三位朋友进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因为 Citadel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所以呢是请我们的 Joe 来做一下可能节目之前的一个免责说明。
Okay, thanks. So for legal reasons, this is not an investment advice, neither is it a solicitation of investment or asking anyone to buy any investment product. For practical reasons, I would like to also disclaim that the Citadel token is not sold by the project and it will never be sold by the project. And so do your own research.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好的，谢谢。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了。首先就是非常感谢今天三位的出席啊。首先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Citadel 团队就是我们的人员背景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会想到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对，我们在 Citadel 有一群贡献者，拥有创业、区块链、法律和房地产经验。例如我之前在瑞银、斯班、威尼斯和凯德之地工作。我们相信今天的房地产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资产类别，等着点符。通过 DeFi 项目的可组合性，增加链上房地产的用力，我们相信我们将能够增加房地产的价值。事实上，我们认为未来房地产会有两套价格，链上价格和链下价格。我们认为链上的将比链下具有更高的价格。例如，如果我有一个 iPhone 嘛，那 只有三个共用功能，可能这个 iPhone 才值300美元，但是引入了 App Store 之后，通过 App Store 上的应用程序将 iPhone 的使用案例增加1000倍，今天 iPhone 的价值超过1000美元，我们就会像房地产的App Store 一样，利用 DeFi 来增加房地产的功能。那我们相信所有资产最主要最终都将在新世界被代币化。现在的链上有巨够的流动性，将房地产与区块链接起来的那些区域限制在于第一点，那个监管障碍，以及流动性障碍，两者我们都有解决方案。
OK， 谢谢 Joe。其实 Joe， 您刚才对 Citadel 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介绍啊，可能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呢，一下子不一定能够听得懂，但是。刚才您举的一个例子我个人觉得特别的好，您在说到 iPhone 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只是一个 mobile 和把 iPhone 给连到网上之后它的价值会发生变化，那我想这一点呢是应该朋友都可以理解的。那如果说是用 iPhone 和那个房地产去做一个类比的话，这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地产都是线下的，都没有上链，都是 offline， off chain。
对，
所以、
就是、你的 iPhone 没有那个线上的功能，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房地产在链下的房地产，那价格可能不是最 optimized 的。
嗯哼 ，OK， 所以可不可以继续这个话题，跟我们再去详细介绍一下 Citadel 到底是做一些什么事情的？
可以的，所以所以现在讲的话就是说Citadel主要在区块链里面就是把这个房地产带到 DeFi 里面，因为现在 DeFi 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没有这个实体世界的这些资产，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的不同功能，就从先开始讲就是一个双方线的一个这个跨链的一个桥梁，让实体世界资产上链和下链，然后都是分布式的方法，所以没有人可以，没有一个就是中心化的组织能够控制这个财产，说现在上链或下链，就是完全是以这个拥有这个房地产会被分碎化之后，是以这个拥有这些分碎的币的这些人可以决定他是继续在链上呢还是要下链了。这是其一，然后第二就是之前就也有提说过这个流动性。目前有一些项目想做房地产，但是就是我们认为是一知半解，因为他们就做了 tokenization 但是又没有流动性的话，那等于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流动性是 DeFi 的一个根本，没有流动性的话，那你就不用上链了。这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DeFi 的一个原则。还有最后呢，就是第三就是这些币呢，就是所谓的 bearer asset， 也就是说这个币就是代表这个资产，那也不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它就是代表，它就是那个。让你能够拿到这些资产，你把所有的这些分碎化的币聚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换成这个证，就是线下的这个房地产证。那这有什么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那就会这些币就会是 composable， 也就是说 其他的 DeFi 的 APP 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借贷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一些功能应用还我们还想不到的，都可以用这个房地产的币来做不同的东西。包括借贷是第一个，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跟一些借贷的项目已经聊过了，也有就是愿景也是很 promising。我们认为，会让这些房地产拥有的人，可以达到很多的那个用处。所以最终呢，这三个讲完之后，就是我们认为。可以让就是这些 crypto native 就是可以在线上就是 diversify 分散它的这个它的那个风险啊，这样的这些都可以带来很多价值。
这是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因为很多在crypto 里面的人，就像你说的这些 crypto natives， 很多人就是只有在 crypto 里面投资的呢，房地产的部分可能是他们还没有碰到的。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呢，就是也就是你们所谓的 IRO， IRO 就是把房地产代币化。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IRO 的流程吗？
是的，所以第一个上链 IRO 就是我们用来形容这个把这个房地产上链化，就是 introducing real estate on chain。 那第一个房地产是一个$2000万的在英国Wales， 也是英国的一个省市吧， Wales 的那首都叫做 Cardiff。在他们的这个最繁华的一个阶段的一栋楼，然后这个 IRO 的过程呢，就是让这些 crypto community 的人，就是把他们的这个 USDC 锁定，然后可以来交换成这个房地产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这个流程，他也会得到一些这个一个奖金，就是因为上链的话，他就不用付这些买卖的这些交易费用，所以他有一个这个蛮大的一个奖金给这个参加者，还有第二就是涉及到也会安排就是买这个房地产的人。就是参加 IRO 的人可以得到涉及到的 tokens，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安排于一月，就是一月差不多一月初就是明年就很快了，然后一些细节我们会po 在我们网站上。
所以如果我有听得懂的话，就是涉及到呢，它会有两种代币。一种呢是比较房地产 specific， 然后另一个是你们的治理代币嘛。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代币经济模型不同的地方吗？
是的，所以有两种所以就像你说的每一个房地产都会有它自己的这个分碎化的这个币。然后所以这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房地产币，然后 Citadel 币本身呢是用来管理这个 DAO， 还有就是开发做一些这个开发这个平台的一些决定的一个功能。所以房地产的币呢，就是你可以它的这个有什么权利呢？一就是说你有这个权利去把所有其他的这些代币其他的这些房地产币买下来，然后你买下来之后你可以换的这个房产证这是其中一个用处。还有个用处就是你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持续的拿这个就是出租的租金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经济上面的一些 rights。
嗯。
然后斯特岛的币呢，它就是因为建造了这个平台让房地产上链，它会拿下每个房地产的2%，就是上通过这个平台上链的房地产它的2%的币都会归于这个 Citadel 的这个社区。
嗯
所以这个社区就是有这个真就是真的房地产的价值来就是 support， 然后呢也有这个管理这个DAO 的 privilege。然后最后呢就是以后我们建造这些跟借贷平台合作啊或其他的这些APP 合作 primitive 也会打算有一些 fees， 那这些 fees 也都会归于拥有 Citadel 代币的拥有者。
嗯嗯
，OK， 那个刚才您介绍完了之后，我这边可能会有两个问题。您刚才介绍就是我们后期会有两种 token 对吗？一个的话是房地产的代币，还有一个呢是 Citadel 自己的 DAO 治理代币。那么每一个房产您刚才也提到它是不一样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房地产的代币是针对某一套房产它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子吗？
对的。
然后我们的 DAO 治理代币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价值捕获的，我如果刚才没有听错的话，因为是每一套上链的房产都会有一小部分的比例会用来支持我们的 DAO 的金库，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的，是可以这样理解。
哎，那这样子说下来的话，我想问一下，其实我现在脑子里面大概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想确认一下的就是 Citadel 就是你认为我们的目标客户主要是哪些呢？就是我在参与 Citadel 的就是哪一些人会来参与 Citadel？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有跟很多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爱好者有一些是新手，有一些是在这个领域也是超过5年以上然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区块链上面玩几年的人的，他们现在他们的财产可能99%都是虚拟货币里面。他们虽然是很爱这个虚拟货币，但他们也想就是diversify， 可能把10%或20%的换成其他的资产，比如说房地产，他们还是想50%到80%在就是纯粹的虚拟货币，但他们也想 diversify。那同样的时候，他们也有就是他们有经验过这个 DeFi 之后，他们就也知道这个他们也 prefer 就是能够 stay on chain。所以呢最好是能够到比较风险低的财产，但是还是在链上的话是会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是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团体。还有呢就是DAO Treasury 吧，就很多的这些 DAO 都有很大很庞大的这个就是Treasury。然后比方说 OM 啊，或者是 Olympus DAO 或其他的这些蛮成功的 DAO， 他们也是做项目也是要有这个以长久之计来考虑，说这些钱应该存为以太呢，还是 USDC， 还是 DAI 啊，或其他的各种东西。那我们房地产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避险港口之类的。所以这是两个比较大的这个target user。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房地产的币要比像 USDC USDT 这种的稳定币要更的这个安全和分布式吧，因为比较不会有这种突然来的一个监管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更何况USDC USDT 这种虽然他们偶尔会公布一些报告 所有审核什么 audit 啊等等。
嗯，
但是这些 audit 呢都是一个 snapshot，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一分钟来观看你的这些财务的情况也许都没问题，但是再过一秒钟的话你可能又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个 audit report 只是把曾经的以前的一个这个情况暴露出来，但是那个这些公司的经济情况可以每秒钟都会改变，他也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这个 audit 来就是真的保证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这个 real estate token 这个房地产币也是一个很强的这个 alternative to 这些这些稳定币。
嗯
嗯嗯 ，OK， 那个刚才你讲完了之后，其实我就在想，作为我一个本身在 crypto 这个领域，然后呢，同时其实之前也有考虑过在海外去置业，就是在国外，就是我是在中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去买房子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听完了之后，我会觉得，哎 ，Citadel 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说我自己要现在去海外买一套房子的话，我可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需要去那里去找去看，因为我对海外的房产并不熟悉，要找到一个很熟悉的中介，然后呢可能还要花一大笔的钱，因为房子不可能只卖给我一小部分，他需要整套房子去卖给我，然后呢买到房子了之后我还要去打理它。所以呢这样子考虑下来，我会觉得哎 ,Citadel 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它好像把我之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我好像现在都不需要去考虑了。那现在我想问的是，如果说哎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哎它马上又在一月份的时候又有一次 IRO， 就是房产上链的一个过程。那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用户，我去参与到 Citadel 的这个 IRO 的过程的话，大致是怎么样的，这个流程会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这个流程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 RO 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就一月初或一月中旬就会有个页面。这个页面就会就是介绍这个房地产的一些细节。比方说在这个具体地址啊多大啊，然后历史啊，这个地区的这个环境，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相似的一些楼，还有他们的这些价钱价位，还有每年的收入相比一下，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资料。还有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只要把你的这个钱包连上去像 MetaMask 之后你连上去，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锁定这个 USDC 来参加然后这个 IRO 是一个10天的过程，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奖金之类的，所以就是会奖励就是比较早参加这个 IRO 的人所以鼓励就是早听见这项目的人呢，他就早参加，他也就会得到更多的奖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是很直接的一个方法，一个流程。
这是因为每一天的奖励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如果是早期参与者的话，他们得到的部分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
对对，因为毕竟就是早参加的人他也需要更大的这个信仰嘛，然后也有承担的更多的风险，所以早参加的人就有更多的奖励。
那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每个房地产呢都会有自己的代币特定的代币。那如果说这个某一个房地产呢，它如果在10天里面没有被买完的话，这个的结果是会怎么样子？
对的，所以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最低的这个要求的话，就10天 这个10天的这个流程结束的时候，每个人就参加的人就可以把他的这个所锁定的币就可以再就提出来。
哦，OK，那他们得到的奖励呢？
对，因为如果 ILO 没有成功的话，那就代表没有一个成交吧。所以就等于每个人就可以提出来，所以也是鼓励这些就是参加的人，他们是希望有这些奖励啊，然后也希望这个是成功的，他们也会做一些推广吧。
OK，好，那如果说 IRO 成功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意味着作为我一个参与者，我获得了这一套房子的部分产权？好，
对，如果成功的话，你会获得权利来买下其他的房地产代币者。你要买下每个房地产代币的房地产代币的拥有者才能获得那个房地产拥有权。你不能拿一半还是一部分的那些拥有权，因为其实房地产那个拥有权来说，你不能这么样来分起来啊，你分起来了这样也是没有用，因为你也不能因为你如果你没有那个100%的那个拥有权，你也没办法把它也卖掉嘛，对吗？
也就是
OK，
说，
所以，
你不能只买他的厨房。
对，你不能只
不
买
能
他
只买
的
他的
厨
厨
房，
房。
对。
哎，Joe，那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我这个房地产的话，我可以把它认为它，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嘛，我可以认为就是一个 NFT。上链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 NFT。哎，会不会房主？哎，那我如果说是我拥有房子的话，我去参与这个 IRO，我把我的房子上链，我会获得什么呢？
你会获得现金啊，就是你要把你的那个，所以如果你上链之后，你的这个房地产的拥有权会转到一个新的公司里面，那转完了之后，那个因为你会安排有律师来帮你转嘛，对吗？那些房地产代币者全部也有一个律师来帮他们处理这回事。那他们的这些美金呢，USCC 这些就会转到那个房地产的那个就是会转到你的手上，我们也能帮你把这些USCC 这边换成美金给你使用，
OK，其实我可以这
就
样
你
的
会
理解，
收美
我，
金啊。
明白。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理解？如果说我现在有一套房产，然后呢，我找到了 Citadel，我希望通过你们的 IRO 让我的房产上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就是把这套房子卖给你了，因为我拿到了美金。
对，
OK，好，非常清楚。哎，它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就是。哎，有一个协议，哎，B，我们有一个协议叫 fractional，对吗
fractional，这是
？fractional 是不是有点
NFT
类
的。
似于像 fractional 一样的概念？我房子就是一个 NFT 独一无二的，然后呢，我通过 fractional 这个协议，让它
碎
你
片
可以说是
化。
碎片化吗？对，碎片化或者说是 ERC20 token 代币化，所以我们的房地产 token 其实它也是一个 ERC20 的代币。
是的，
OK，好的，非常清楚了。
对，所以你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这个 NFT 是代表这个房产权，然后这些分碎化 ERC20 是代表这些经济上的权利吧。
好，
明白。
非常的清楚。
非常好。
那现在
经济上的，
想
你
那你
说，
说
你先说，你来 吧。
OK 啊，我在想，那你们目前呢是大致上是有计划买有哪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呢？小娜上次有跟我提过说，现在这样子的做法呢，在中国是不行的。
对对，其实先说明我们不会买下这些房地产，是那些代币者会买下这些房地产，我们只是一个
中间人，
platform
不，也不
对
是
对
中
对，
间
那
人，
也不是中间人，就是一个 platform 给他们认识对方，对吗？那就是这样，对，我其实我们根据英国那个联邦法律，我们是用那些英国联邦法律的结构的构建，所以我们的结构其实是利用那些英国联邦法律的构建，那允许在链上对房地产进行代币化，那房地产拥有权其实是将由一家公司持有，这家公司就是那个房地产币者全部都有的。那该公司将发那个法律文书给这些房地产币的拥有者。那通过我们的结构，我们能够依靠某些方面和安全感来克服监管限制，因此我们的代币不视为证券代币，那我们目前支持那些英联邦法国家的商业地产。例如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
那这个公司，你刚才说到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哪里？
这公司通常就会在也是在那些英联邦国家的里面，因为我们需要利用那个英联邦国家的法律来组成我们的结构。
所以，如果你是在有在加拿大有房地产的话，你就会引用一个在加拿大的公司。
对，大概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是想利用一个结构，就是在那些英联邦国家的公司。如果那些公司有办法买下其他国家的房地产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只是在英联邦国家里面只是限制在英联邦国家里面的房地产，因为我们能利用那些英联邦国家的那些公司来买下其他的国家的房地产，那这个我们也是被可能考虑了，但是呢，公司全部都需要在英联邦国家里面，不然他们我们不能用到他们的那个法律构建。
所以如果听得懂你意思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假设说是用一个加拿大的公司好了，那这个加拿大的公司呢，他们可以处理在美国的房地产。那如果说斯乐岛跟这个加拿大有合作关系的话，这并不代表说斯乐岛跟美国的房地产有关系，因为
对
你
对，
是借用于。这个加拿大的公司来做的，
对对对。
OK，好，了解。
哎，那个台州有说到有，就是这个房产上链了之后会由一家特殊的公司来去处理。那他处理，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理解？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所有持有房地产币的人，把这套房子委托给这家公司来进行线下的后续维护处理，比如说是继续出租，获得租金，是可以这样的理解
对，
吗？
对，
哇，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这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应该会很繁琐，花很多的时间，要去了解很多的法律文书啊。但是这样子来看的话，确实是非常的方便。 哎，那既然是会继续租赁的话，刚才其实两位应该是有提到，如果说你持有房地产 B 了之后，你是获得会有一些权利的。哎，那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再继续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说我现在持有这个房地产 B，我可以获得哪些权利呢？
你的权利是来买下其他的房地产 B，那你只有你买下其他房地产 B 之后，你才有你才有权利把那个房地产的拥有权转换给你。
那如果这个说到刚才我们说到出租的收入嘛，那如果这个房地产呢是被出租的，那这些收入会到哪里？
这些收入就会用来购买那些房地产币来完烧掉，所以会用来完烧购买的房地产币。
所以这些回购的房地产币呢，是会回到这个 Citadel 里面的金库吗？还是？
不会，就是我就会burn 掉这些
哦，会把烧毁了，会烧毁
对
了
对
一
对，
些。哦，OK，OK，okay, okay, 所以小娜这有点是好像是 buy back and burn。
对对对，所以房地产币会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单个的房地产，这就意味着房地产币的价值在增长。我可以这样的理解吗？
对，你就可以认为这个租金呢就会被就是被放进这个代币的价钱里面。虽然就是拥有代币的人没有拿到租金，但是他同样就是把一部分卖掉的话，就是相等于这个拿到了租金，因为每个代币的价钱理论上是会生长的，因为一直在回购嘛。
但
了
其实，
解。
如果你需要流动性的话，你也能把这个代币链上卖掉，还是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是在跟其他的DeFi 的项目谈，看能不能给你就是给大家 collateralize 这些房地产代币，来借出那些一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如果现在的话，如果你只有你如果那个租金把它给转换给你的话，而且你没需要这笔钱的话，你还要想伤脑筋去想怎么样把这笔钱去投资嘛，对吧？但是对。
其实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理解呢？那一套房子它上链了之后，它的资产就是放在这里的。然后呢，因为它在持续的去租赁，所以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资产进来的，所以这套房子它本身在逐渐的增值。逐渐的增值，然后呢，作为我房地产币的持有人的话，一套房子上链了之后，它的房地产币的数量是固定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
对，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那就说明我现在哪有，比如说房地产币现在有1万枚，我只举个例子，1万枚，那我拿到了100枚，那我就拿到了它的1%，所以呢，因为我拿到了这个增值的房产的1%。所以呢，其实不管你是用你的租金去回购，然后再销毁也好，还是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因为我一直占有这样比例的房地产币，所以其实我这些房地产币这个资产其实是在增值的，只不过增值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这个因为有这个 buy back and burn 的这个功能，这1万个流动呢也会慢慢的减少的，所以这个估值，比方说这个房子是，比方说是1万块的话，对不对？然后它在实体世界上就假如说一直是1万块，然后它的这个币越少，对不对？那就是你就可以算出来这一个还存在的币是多少钱了，因为那个 circulation 越来越少，但它的房地产的价值还是一样或者是生长，那你的这个代币也会有它的，它要一直保持这个比例嘛，也会生长的。
明白明白，很清楚。简单说就是这样子，开始我只拥有 1%， 但是随着这个回购销毁机制的逐渐发展，后面我可能变成 1.001%， 然后 1.002%， 逐渐我占的比例就多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其实拥有的资产会逐渐增加。
对，
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持有 Citadel 的代币，作为一个 Citadel 代币的一个持有人，那我现在知道我这个代币的价值在逐渐增长，因为你们会有一个用租金回购并且销毁这个房地产代币的机制，对吗？那我想知道的是，哎，那我们现在是把房地产上链，我们这套机制用的是 DeFi 的特性。那 DeFi 大家都经历过 DeFi 的夏天，流动性挖矿 ，DeFi 农民 ，DeFi 农民会希望在各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些 farming 的机会。我想问的是，除了刚才的那个特点以外，Citadel 的这个房地产代币是否还在 DeFi 里面有一些其他的用途，比如说是流动性挖矿？
对的，对，所以会有两种流动性挖矿的，所以每一个房地产都有它自己代币，然后是吧？然后每一个房地产我们也都希望有流动性，所以每一个房地产的项目呢都会有它自己的流动性挖矿的一个这个 incentive 所以你有，比方说你有房地产 A 的代币你可以就是给它流动性，然后来得到更多的这个 Citadel 自己的这个治理币吧，对不对？然后 Citadel 自己的币呢也有一个流动性挖矿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农民叫做 pool two 的嘛，所以你也可以有这个 pool two 的这个奖励，这是两个这个我们已经打算做的这个流动性挖矿的奖励的这个 program。
OK， 这个其实就对应了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房产在线下和线上它的价值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线上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好，很感谢各位的解释啊，我觉得就很清楚了。然后另外那个我想问一下的是，我们是在一月份的时候会做第一场 IRO 对吗？
对，是的。
然后可不可以大概聊一下，就是 Citadel 就是项目发展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以及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和近期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正在你说的对，在2022年1月7日会推出我们第一个 IRO， 此后我们将在下半年开发那个平台，公开上市，到2023年我们将会有个平台规模扩大到超过40亿美元的资产，我们目前已获得8个房地产，总价值为2.4亿美元，用于我们的 POC 和 Beta 阶段。
我在想这个 IRO， 这个 Citadel 现在目前只是在以太坊链上嘛，那我在想这个 IRO 发生的时候，在1月7日发生的时候，作为想要参与的用户呢，我们需不需要担心会有这个 gas 很高的状况？
到时候如果Ethereum 的那个 network 比较 congested 的话，就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因为房地产的重量其实有点大，所以如果因为重量比较大一点，那你 你因为你投资房地产、动产，你不是用来买卖的嘛，对吗？
嗯，
所以不是对，所以你因为这样的话，你的 gas fee 跟那个房地产的那重量比较会、会比较少一点。对，
嗯，因为不是小资投资，是比较大量的。对对对，没错。
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以太坊的 gas fee， 就是。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有就是在打算，就是看以后的这个 Layer 2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比较、低 gas 的一些平台吧。我们也在考虑，我们也在看哪些社区会比较对房地产兴奋而做这个决定吧。但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有在就是有在考虑。
其实我们觉得那个、这个房地产代币的需求会比直接购买房地产的需求比较多，因为其实那个直接购买房地产需求的人第一点是他们他们需要很多钱，第二点是他们无法获得流动性。此外他们将那个产生大量的那些交易费用啊，并且他们需要最少20到30年才能收回他们的储蓄资本，就是他们的本来出的钱，他们要差不多20-30年才能收回嘛。那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房地产币会处理到很多问题，因为在链上购买房地产币是不同的。首先你不需要很多钱来购买房地产币，你总是可以购买其中的一部分嘛。那第二是我们将在链上引入了24小时的流动性。大家说随时能可以将那个房地产币兑换成现金。那第三因为有了那四道代币的话，其实大家不需要等20到30年才能收回成本。事实上根据社交代币的本身的价格的话，甚至能在2年以下收回那个成本。所以我们觉得第四点是那个链上交易成本那个费用会一定会比那个链上的低很多。
对对，真的是在链上交易的优势呢非常的高，尤其是这个不用付 middleman 中介人的费用呢，就节省了非常非常的多。那所以谈到这个优势呢，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问题哦，但是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啦。但是我就是在想，如果说这个房地产处的地方呢有一些 natural disaster， 像是什么地震啊，或者是 tsunami， 那这些房地产的代币呢结果会是怎么样子？
因为这些房地产在链下全部都需要买保险的嘛，对吗？所以如果真的出了这个问题的话，会保险公司会补偿那个该公司嘛，那该公司就会把这笔钱转换这些房地产代币者，那房地产代币者到时候能决定要怎么样处理这笔钱。
了解。
非常棒非常棒。就你知道吗，刚才你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对比，其实我曾经考虑过就是海外去买房子，然后当我想到那些繁琐的流程， 以及需要你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但是对比之下的话，在 Citadel，其实你就很容易可以解决掉，可能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感谢 Citadel 让房产商利。
想到其实这让我想到这个跟我们
嗯。
上 DeFi 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金融背景嘛，所以我不会是那种就是会去投资这个投资那个，知道哪个股票要买的。但是 DeFi 的话，就感觉上好像让每个操作的都变得容易一些，更容易。更容易就是起步。那 Citadel 他们，我觉得他们想要做的呢，有点像是就是introduce 把大门敞开，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做房地产的投资。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说对不对。
对，我觉得更不只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认为就是很多的这种最高端，还有就是所谓 prime real estate 啊，就是最繁华地区，这些是更难的去 access。对啊，就是普通人可能可以买一个就是小区这个自己住的这种啊，就但是那种就是特别就是有历史性啊，或者是有那个象征性，像那个 iconic 的 building 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带来给就是普通人，对。
我在想，如果这一次参加了 ILO 并且成功了，我下一次去英国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对我的同伴说，这个房子有我的一部分？
其实你能说这银行，因为我们第一个 IO 是一个银行，
也是一
啊，
个
这
银
个银
行，
行，这个银行有我的一部分，我会很自豪的跟他去吃
我是个
喝。
银行的 owner。
对，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 community 也是很喜欢这种 NFT 比较勇是这种动感的，就 emotional 的这种的感觉的，而不是纯粹的只是一个，对不对？像狗狗币啊，或者是很多这种是可能，或者是一些很有价值的 NFT，是什么有名的大师的第二，我们认为就是这种，当然是有很多房地产会是就是纯粹的是，很实用的，就是赚利息，但还有一些可能是很有名、很有历史性的这些楼，它的那个利息可能不高，但是它有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地方。
这讲到这里，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对，是的，我也很兴奋，所以我要表达一下我的兴奋。作为一个区块链的新人，作为一个 DeFi 的老人，因为我是经历了 DeFi 的夏天，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勤劳的农民。那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项目让我感觉到兴奋了。能够让我兴奋的项目，目前可能会有两类，一类就真的是很颠覆的，之前所有的，我们的，就是之前的项目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比较新的 idea，这是一类。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能够真正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实体相关联的这一类的项目。所以，我不得不表达，Citadel 是让我很兴奋的一个项目。OK，
对，我们也
那其
是
实
很兴
在，
奋。
OK，但是兴奋完了之后，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会看到，如果说是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Citadel，对于想去做房产投资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至少对于我而言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大家怎么想。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说我要是在国外买一套房子，我去投资，那么我去选 Citadel。如果说我要是去住呢，这个就让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 Citadel 您会这边去选择房产的时候会做哪些考量？住宅会是你们所去考虑的一方面吗？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你们去买一套住宅呢？
我们开始，我们就不会拥有住宅，开始只是会只有商业的地产，因为需要收出租，但是也不是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要住的话，酒店也算是一个商业地产嘛，所以，
嗯，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觉得可能会吃到，我们就会看到酒店就会可能有多一点酒店会出现，那上七块钱，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也能住在你的这个酒店里面嘛，但是你还要、哦、你但是你
这个太有意思了，
你还需要对，但是你还需要还你还需要你还需要还你的那个你需要你还需要还钱、啊、你还需要订房这些，但是这些钱就会流回到你的钱包里面。
嗯，我会有折扣吗？
我们
如果拿有房地产币，我会有优势吗？
我们可以考虑，其实我们有考虑怎么样用这个房地产币来给大家更多用处，但是这现在我们还在、还是在考虑的一部分。如果给这个用处的话，我们也有法律上的。的考量，对对，因为如果这些私钥都跟你又有这个用处的话，可能会把这个 VIC token 改成一个 security token 嘛，
security,
那如果改成一个 security token 的话，你的流动性会比较少一点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要考虑先，律师讲那些律师讲 OK 的话，我们才能。才能出这个function，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还需要通过那个现在的结构，来赚那个钱。
对，以后的毕竟是就是一个 DAO， 所以以后如果就是这个 DAO 的成员以后有什么 idea， 就是说可以这样子做的话或者需要。找这个旅馆啊或什么的话以后也可以有这种的发展吧，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考虑。
嗯
嗯，很有意思。
小娜我的建议是呢，你就DeFi 的，你就做农耕做勤劳一点，你变个巨基，你就买整个酒店，你不用买部分的酒店。
好吧，那我继续去勤劳的工作。那我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马上一月份的时候要上线第一套房产，那紧接下来呢会有第二套、第三套，会有更多的房产。那么每一套房产都有自己的房地产代币。Citadel，我们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所有的代币给做成一个指数基金，做成一个 ETF？ 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有考虑这个 suggestion。那其实来说，我们一直在和 Index Co-op 在讨论呢，因为他们专门在链上创建这些 ETF 嘛，这些 indexes 嘛，对吗？他们正在探索创造了呢。这个房地产的指数，这房地产指数就会像一个 ETF 一样，那这指数也会使用我们的房地产币来创造。所以你说的对，其实这部分我们这是那个 DeFi 的好处嘛，我们不需要建每一部分嘛，因为现在有一个 Index Co-op 已经建好了这部分，我们能立刻利用他们的这个 product 来上链。
所以说 B 圈的人不仅仅是可以 diversify 到房地产，那在进了房地产之后，他们还可以 diversify 到不同房地产，在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嘛。
对，
非常好。
对，非常好，这个也让我看到了 DeFi 可组合性的魅力。
那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强调了这个组合率的这个 composability， 因为 我们能够就是证明说这个代币的确是代表了这个房地产，那不管是 index 或是借贷或者是很多其他我们还想象不到的一些以后的项目都可以利用这个代币，并且带来不只是给这个拥有代币者一些价值就是以后的这个前景我们认为是不堪设想。
很有意思。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今天首先是非常感谢各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优质的一个项目。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我跟 B 可能也都跟各位提了不少的问题，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个人比较主观的，也有一些呢可能能够代表一些大家共性的一些问题。那有没有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几位觉得是对，希望能够让用户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并没有提到的呢？
其实呢，组合性我们有听过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朋友们有问过，他们问其实如果那个房地产的市场崩盘之后，我们的房地产币会怎么样？那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币在链上的价格有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那个链下的那个房地产的价格，第二点就是链上的房地产那个功能的价格，对吗？那如果到时候链下的房地产市场崩盘了之后，有可能性是因为那个链上的房地产功能的那个价格增加，房地产币可能不会跌一模一样的的糟糕嘛，对吗？那如果链上的那个需求就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链上的那些投资者想借这些房地产币来 short 嘛，对吗？那也有可能性你在链上的那个房地产币价格一直往上升，那个链所以说那个链下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在崩盘。
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连上的房地产价格呢不一定是跟连下的房地产价格是有联系的，那这也是另一个优势。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各位啊。
好，谢谢。
好，谢谢。
好，再见。谢谢各位。
拜拜。